各位子非鱼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arrus， 很高兴呢今天邀请到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社会研究中心的常聘副教授于佳老师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个人口的问题啊。欢迎于老师来做客。
Garrus 好，子非鱼的听众们好。
本期播客我期待已久，是因为之前在一个那个跟创投有关的分享会上，当时那个主讲人说了一个话我印象很深，说其实就是我们能把握的规律是很少的，指的是在社会经济层面物理的那种不算，那其中少有的规律之一就是跟人口有关，比如说今天20岁的人10年后一定30岁，所以说比如说中国未来这个人口结构长什么样，如果不考虑新生人口的部分，其实已经现在全都摆在我们面前了，所以说人口问题是少有的我们站在当下看未来能有把握的问题，所以能和于老师聊聊这个人口问题我是很高兴的。最一开始的一个问题其实肯定是和我们最近这个人口的形势有关，大家会讲说中国的人口不增长负增长，然后人口红利等等逐渐消散，这里我其实想先有个概念问一问，就所谓的这个人口红利到底是什么，如果它单纯是指人口多，那就印度有人口红利吗，就是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或者我们怎么去理解。
人口红利应该是就是学者们他关注了东亚的经济起飞之后呢所提出来的一个概念，那简单来说呢其实就是讲的是人口转变的过程中呢人口结构出现了一些变化，那由此造成了一个红利。简单来说呢人口转变的过程就是人口结构从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转变的一个过程，那一般来说呢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呢首先死亡率会下降，那在这个时候呢生育率还维持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发生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是这个生育率也开始下降，那慢慢的就是生育率和死亡率大概可能降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均衡的一个位置，我们就会出现了一个人口总量有小幅度波动的一个低静止位啊。那简单来说呢就是这个从高生育高死亡向低生育低死亡的转变的过程之中，先是死亡率的下降和生育率下降出现的这个间歇吧，或者这个阶段啊，我们看到的这个阶段其实一般就是我们讲的人口红利的来源，因为就是死的人变少了但是生的人变多了，所以在这个阶段之内呢就会出现了比较低的抚养比，也就是有大量的新生人口和劳动人口进入了劳动力市场，那由此呢就造成了就是我们认为的是一个人口的一个红利，简单来说就是啊，劳动人口非常的多，然后老年人相对来说是没有那么多。
OK， 这个在经济学里面其实有人会提出一个观点，说虽然人少了但是比如说大家受教育水平提高了，所以咱一个人可以当两个人用，如果从 human capital 的角度来说就人力资本角度来说，中国人现在受教育啊特别高等教育覆盖率更广了，所以说虽然人口绝对数量有变化，但从 human capital 的角度来说这个人口红利还是在的，不知道这个是否会被当作一派胡言
啊？应该也不算吧，就其实关于探讨中国人口红利的研究其实非常多，那从这个概念一开始提出来的时候它其实就是简单的一个人口结构的一个概念，从高生育率高死亡率的一个下降的一个过程，那它其实讲的主要就是不同年龄的一个人口的一个比例，但是慢慢随着这个概念发展，就像 Garrus 刚才提到的就是那其实人们的这个人力资本也增加了，所以就是不断的发展呢其实有经济学家或者人口学家也总结出来，就是我们现在再看到这个人口红利它可能会更多的不完全取决于人口结构的这个问题啊，还取决于另外两个因素，一个因素呢就是刚才提到的人力资本的问题，那还有一个因素呢可能就是取决于说不同年龄的人口它的储蓄和消费的差距的这个比例，就比如说老年人那我们认为可能停止劳动之后它主要是进行消费啊，但是比如说老年人如果他消费的比较少他依然是在储蓄，或者可能就是我们延迟退休之后他依然在工作的话，那可能这也是会影响到我们看到的这个人口红利的一个影响的因素吧，所以就是刚才提到的人力资本确实是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刚才提到人口的这个转型，我想起来其实高中地理其实讲过的，它叫做先是高高型然后先高低型最后是低低型这么转过来，
对对对，
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规律它作为一个规律来讲应该还是有一定的普适性的，是吗？我之前看到过相关讨论，大家就会提出来说就这种人口转型的规律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例外过，就是没有哪个国家进入低低之后突然间又变成高低了，在这一点上那么比如说人口学者来看中国会有变成一个例外的可能吗？因为这一点其实很重要，它决定了我们应不应该在这个方向去努力。
比如说欧洲它先完成了这个人口转变，从他们的经验来看呢，其实很难，就像你刚才提到的，不太可能说人口的出生率它就突然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增长，几乎是不太可能了，尤其是在社会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之下。但是也不代表说不要往这个方面去努力，因为其实包括在欧洲不同的国家，他们的生育率其实也是有差别的，就有些国家降到了非常非常的低，那有些国家呢它可能降到了更替水平，也就是 2.1 之后呢，那可能就是缓慢的下降，比如说它会降到 1.7 1.8， 那可能也是比较能够接受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现在可能很多的比如说在中国做的这些生育政策，更多的希望说下降的可以慢一点，或者说一定程度上我们看到的这种时期的总和生育率，它可能更多代表是当下的一个状态，是不是未来有一些政策或者有一些外部环境的变化能够让它有一些小幅度的反弹。就是像 Garris 刚才提到的，就整体的这个大趋势可能是不可逆的，它一定会是缓慢下降的，或者它不可能再快速的升起来，但是就是我们能不能让它下降的稍微慢一点，或者在短期之内吧，它如果降到了一个非常低的水平，我们可能也可以通过一些措施把它再拉回来。因为比如说北欧可能在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它也降到了非常非常低的生育率，但是我们看到它现在目前的生育率的走向其实有了挺大程度上的一个回升吧。对，那其实、
哦、还是有过这种例子的。
对，但是就不能说特别特别大，它依然没有达到我们期待的 2.1 的这个更替水平，但是其实还是维持了一个相对比较体面的一个生育率。对，就不可能大幅度上升，但是小幅度的波动还是会存在的。
OK， 因为刚才说到政策问题啊，咱这个谈未来的政策肯定先说说过去，然后过去肯定大家会说这个计划生育政策。我最近读一些相关的文献和学者在媒体上发的文章，我就发现就是其实计划生育政策直到现在也不是一个被研究清楚的政策。比如说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它到底有没有用和发挥了多大的用途、这里面这个观点甚至会截然相反。比如说有的学者会认为计划生育政策搞的这个人口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然后有的学者呢恰恰往反了说，他说就是不要把什么功或者过都归到计划生育上面、比如说你刚才说的本来这个生育率就会往下降，你不用计划生育去管，大家也不会如你想的去生那么多孩子，所以就等于是现在有很多人口自然演替的作用被归给了计划生育政策上面。我不知道就是大家在这个方面目前在基本事实上或者这个经验证据上有一些共识吗？比如说这个计划生育政策到底在何种意义上有用，对于当前中国面临的这个人口进化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因果传递关系。
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在学术界也都是有争论的，关于中国的生育率的下降到底计划生育政策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因为比如说我们其实可以去比较邻国嘛，比较韩国或者比较新加坡，它没有我们这么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它其实也经历了生育率的非常快速的一个下降、所以就会有学者说，那中国可能没有这个计划生育政策，它也会像韩国一样或者像新加坡一样也会经历这个下降。虽然不知道说计划生育政策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但是一定程度上的共识呢是认为说计划生育政策更多的带来是一个比较早的一个下降，也就是说我们可能终将会下降到这个程度，下降到这个水平和韩国和新加坡或者和日本类似，但是呢可能因为计划生育的执行让我们早发生了10年或者早发生了20年，就这个下降是变得更加的陡峭了或者是更加的迅速了。以中国当时的一个经济发展水平，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话，可能我们的下降是相对来说更缓慢一些的。那当然其实也有学者会讨论说，那不一定完全是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个作用。因为比如说我们其实看到70年代的时候，还没有非常严格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其实已经出现了生育率的非常大幅度的下降，已经从60年代的5点几下降到了2点几。就是中国的生育率下降的最大幅度其实是在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前，就是在70年代。所以有很多学者也会说，那可能是因为70年代开始进入生育的这一部分女性她是建国之后出生的，那她其实接受了更好的教育，然后呢可能她也有更多的劳动参与，所以就是这个因素造成了生育率的一个下降。一直还是存在一定争论的，对，就是具体它到底会不会下降到这么多，但只是说我们还是认为说它让这个速度变得更剧烈了一点。然后我自己的另外一个看法就是在于说计划生育政策当然它可能会造成生育率的下降，但是它更深远的影响或者对于我们今天可能取消了很多生育限制之后，它会有一个更长远的影响，在于说它其实已经改变了一代人甚至两代人的生育的观念或者看法。就是我们不再认为说大家庭是好的，或者我们就已经完全认为说只生一个是好的，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它在观念的塑造上可能远远比通过行政手段不让你去生孩子它的这个作用是更大的。对，
这个有几个延伸问题啊。 一个就是说刚才提到这个观念塑造问题，其实我很好奇，因为我最近有关注，比如说有关部门其实在做一些这种努力、
嗯、
有个印象我特别深的就是那个小学课本，应该语文还是数学，那个封面上本来是一家三口，现在就变成父母再加两个孩子什么三个孩子诸如此类的，以及比如说在微博、小红书、豆瓣各种这个舆论平台上经常会出现一些甚至是对峙吧，比如一出现一个什么一家其乐融融的新闻，下面就会说又想骗我们生孩子了，就诸如此类的一些讨论。所以其实我比较好奇，就所谓的咱所谓的耳濡目染或者说舆论宣传等等这些东西，对人的这个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这个实质性影响真的会有吗？比如说研究方面有一些这种证据吗？就是我宣传啊，说请大家生孩子确实能影响大家生育的这个意愿或者行为吗？
其实还是有的，我觉得首先我觉得就是这些舆论的宣传啊，或者这种潜移默化的东西，它肯定是有影响的。就像刚才提到的，之前就一直讲说只生一个好，那其实大家一定程度上他就被灌输了这样的一个观念，这样的一个概念，他就认为一个的家庭是最理想的，那其实就是一种观念的一个改变。因为比如说我们看中国人的理想子女数量，它和国外的一个区别，包括和我们其他的东亚国家的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就在于说我们只想生一个的比例是非常高的，远超于其他国家。我认为这个其实就是舆论对于降低生育的一个塑造。像你刚才提到比如说教科书啊，或者是我们推一些其乐融融大家庭的这种东西，我觉得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影响，更多的我觉得是拓宽大家对于家庭的认识吧，或者是一种想象力。因为就是大家现在其实已经很难想象说一个家里面会生三个小孩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对于说生了三个孩子的这些家庭也不认为是一个很理想的模式，对吧？大家会攻击说可能是在追男宝，或者是家里有没有皇位要继承啊，其实也是一些非常负面的评价。但是可能当大家非常熟悉了这样的一个状态之后，他就不再觉得说这种事情是非常奇怪的了。那从研究的角度呢，也会有人口学家提出相关的理论，像一个人口学家他提出的一个概念吧，或者一个理论框架叫低生育陷阱。他讲的就是说当生育率下降到一个非常非常低的程度之后呢，就有可能说你像陷入陷阱一样很难再把它重新拉起来了。那有几个机制，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机制就是这个观念塑造的一个机制，就是说当你在一个非常低生育的环境成长的时候，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亲戚、你所有目之所及、你的同学，他们都可能出生在一个独生子女的家庭之中，或者很少的子女的这个家庭之中，那其实就是不自觉的影响他们的一个观念。当他想要去生孩子的时候，他就会认为这样的一个很少的很小的家庭是一个理想的一个模式。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说，那地区的比较低的这个生育水平就会塑造出来人们比较低的这个生育的意愿。那当然其中究竟有没有一个就是经济学更加在乎的一个因果的机制，其实还是会有一些讨论的，不过我觉得可能还是挺受到影响的。但是我在这里就想提到一个点，刚才 Garris 提到，就很多人说又想骗我生孩子，
对
是吧？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做这种宣传呢，更多程度上其实不会影响到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育龄的这一批群体，就是他已经成长了，对吧？完成了教育，开始工作，已经进入了结婚生育的这对群体，我觉得其实很难了，因为他已经成年了，他从小可能已经接受了这么长时间观念的一个浸染或者是一个教育，他自己社会化的过程他已经形成了一套他怎么去认知家庭或者认知生育的一些看法。其实他真正会去影响的，我觉得反而是可能比较小的这些，就比如说正在看教科书的小朋友啊，在他们还没有完成社会化的过程之中，可能可以去让他们了解到说会存在一些大家庭，或者是可能一个家里面有两个小孩也是很正常的，三个也是可以想象的。那其实我觉得这种宣传我们也不要指望他会立竿见影，对吧？就是现在正在面临生育问题的年轻人非常有反感的情绪，我觉得很正常，我们很难去改变一个成年人的看法。人说人们不会变，只会变老，对吧？所以就是我觉得他们有逆反心理或者有反对的情绪很正常，但是有可能会对下一代吧，对比较年轻的小朋友来说，可能在他们的社会化的过程之中受到一些不同的影响，可能十年二十年之后进入到结婚和生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的观念可能会和他的上一代会产生一定的差别。
哦，这个和其实经济学的很多研究观点是一致的，就是其实我明白于尔刚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这些宣传或者说现在的一些这个信息的投放，它影响的更多是所谓的 early life experience， 就是早期的状态。最近比如说那个 EJ 上面刚有个文章就讲，如果一位地方的主政官员 在他幼年时期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的话，那么他主政期间的农业税的这个负担啊等等会做一个这个调整，就是说所谓的 early life experience 对于人长期行为的影响。
对，
其实刚才讲的是这个类似的这样一个现象。这里我其实有一点好奇啊，因为在控制人口或者说实施计划生育的阶段里，我们是能够明显的看到中国在行政系统的动员和基层治理方面的那个强大的力量的。
对，
所以说大家现在就会有一种好奇，既然你当年能以那么强有力的手段把人口管住，是不是现在也就能以同样强有力的手段再把这个人口的生育率给提升起来？
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首先呢，可能在当年有很多强制的手段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也是对于个体生育权或者是自由的一种侵犯吧。那其实随着我们社会越来越发达，大家的想法也会非常的多元化，那其实我们尽量要避免出现这些强制性的这种手段。那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这些强制性的手段存在的情况之下，生育可能更多的它是一种个体的自由。虽然就很多人说你骗我生孩子，或者可能国家希望我生孩子之类的，但是其实我们不会再去强制人们去生孩子，因为生育这件事情或者亲密关系这件事情，它归根结底它就是一个个体自由的一件事情。那个体主义的这个崛起也好，或者是说对于个人的利益或者自由更加向往之后啊，无论政策怎么去宣传吧，我觉得可能整体来说它还是个人自由的一件事情。就相当于说你考试你可以跟我说你最高不要超过80分，这个是可行的，但是你不能告诉我说你一定要去考到100分。所以就是可能我觉得限制生育和促进生育的政策之所以它的效用是存在差别的，跟这个是类似的。对，
这个我们其实已经看到有一些政策了，比如说非婚生子女的落户等等。
嗯，
其实我比较好奇，就是人口学有没有做过一些推演或者模拟，我们只是做假设。
嗯，
就是如果在一些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最关注的维度上，或者普通社会大众日常生活里面最重要的相关的领域里面去发力，会有一种怎样潜在的效果？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生三胎的话高考加分，那给定中国人民对于这个教育一如既往的关注等等，就一些我们所谓的这种猛药式的政策，我们只是做个推演，因为把事情拉到极致来看，它会有一些这种较大的效应吗？
我觉得有一些可能会有，但是有一些呢也不一定。比如说高考这个生三胎加分的这个政策，那可能我觉得父母也是非常理性的，他会想到说生三胎加分，但是到底加多少，是吧？如果能直接上北大，那可能还是非常有诱惑的。但是比如说加10分或者加20分，那父母他的一个权衡就在于说，那我不如生两个孩子，就是用养三胎的钱给他们上补习班去鸡娃，那我可能会远远超过10分或者20分的一个效果。所以也取决于这个政策到底有多猛。但是其实在我们能够实施的这些政策之中，相对来说都还是比较缓的，比较温和的。所以就是到底能不能有效果，其实我还是比较存疑的。另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政策，比如说我们自己的研究也会发现说经济刺激是有效果的，但是它到底有多大的效果，或者对什么人有效果，这个其实是存在差异的。比如说像携程的梁建章，是吧，他不是说他们这个整个携程下面的集团，然后生了孩子之后从0到5岁每年可以增加10000块钱，对吧。那其实也跟就是类似于携程或者是互联网的这些人聊过，他们说10000块钱太少了，是吧，一年才10000块钱不足以骗我去生孩子，或者说对于我是生不生多生的这个决定，一年10000块钱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但是比如说我们把这个10000块钱挪到中国的农村地区或者是经济没有那么发达的地区，那10000块钱其实是很大的一笔数字。比如说我们看我们非常多的这种全国的调查，其实中国的人均收入家庭收入其实也没有特别高，对于一些比较偏远的比较贫困的农村地区，10000块钱可能已经是他们家庭人均的一个收入，养孩子绰绰有余。它有可能会存在在不同群体上这个刺激的一个抑制性，所以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在实行的政策有的时候也有一些错位。比如说北上广深政府很有钱，他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他做的这些事情就作用于北上广深的这些人可能没什么用。对，
OK， 那这里面其实有一些治理改进的空间，因为他这个是属地性的就会面临刚才那个问题，如果是统筹性的就可以解决。
对对，
okay.
那当然肯定也会引发一些不平等不公平的问题，是吧。
咱刚才聊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基于实证来讨论的时候，这里面牵扯到很多预期性或者意愿性的东西，比如说什么生育意愿、理想子女数量。你这个在经济学研究里面 凡是往未来看的都很难研究，比如说大家的预期如何，这个就很难去评估。然后我猜在这里面其实也有同样的问题，比如咱现在说中国22年生育率是多少，这是个客观事实，
嗯，
但是你说未来三年女性生育意愿变化，它就是要通过调查等方式去逼近，嗯。然后我上次开一个会的时候，大家就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现在中国当然会进行很多生育调查，不管是官方的还是科研机构的，生育意愿到底是女性个人的问题还是一个家庭决策的问题，我们调研的单位应该是什么等等。我是想请教，就是比如说在技术上，就不管是统计计量等等相关的这方面，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些思考或者进展？
对，其实大家一直也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它每个题其实都有非常多不同的一个问法。比如说理想子女数量，你可以问说你觉得中国的家庭理想子女数量是多少，你也可以问我说 Garris 你的理想子女数量是多少。那比如说生育意愿，我也可以问你说你一生你觉得你生几个孩子是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我也可以问你近期的一个计划，就是你近三年有没有生孩子的一个准备。那早期像 Garris 刚才提到，就是在于说我们为什么要问这个，其实我们希望对未来的人口走向有一定的把握，那这也是人口学家一开始要在全球范围之内去测量这件事情的一个初衷。但是事实上呢，就是有点讽刺吧，就在于说人口学家测量了大量的这种生育意愿也好，或者理想子女数量也好，他们非常自信，就是在全球的这个人口转变没有完成之前，他们就测了之后发现大量国家这种理想子女数量或者生育意愿都是在2以上或者 2.1 以上，就因为可能人们还是有偏好多样性，基本上还是要生一儿一女是吧，可能有的有想生三个有生四个，他就觉得说那既然大家都回答了说平均数都在二点几以上，那所以生育率不会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这就是我们讲的经典的人口转变它被攻击的一个点吧，就是它预测了说那因为我们有这些对于未来的看法的一个指标，那为什么生育率还是下降到了这么低，大家都说想生两个为什么没有生两个，对吧？所以这个也是现在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些指标的一些局限性。那比如说像我们自己的研究呢，就会探讨说其实这些问题相对来说都是比较抽象的问题，比如说我问你说你觉得中国的理想子女数量应该是多少一个家庭，那这个时候每个人想的都不一样对吧，比如说我问 Garris 你可能想的是说中国平均是吧，那大概应该是多少，但比如说我问另一个人，他可能想的是他自己，他也可能是想的是邻居，也有可能想的是中国的首富是吧，也有可能想的是农民工，他这个参照组不同的情况之下，他就会给出不同的一个数字来。所以我们在做的一些尝试，比如说你在一个调查之中你只问一次他的理想子女数量是多少，或者只问一个非常抽象的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实你不知道他背后的参照组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比如说做的一些尝试就在于说我们给定他一些不同的实验的情境，王女士她今年31岁或者30几岁，然后她已经有了一个孩子，然后她的收入是多少啊，她的家庭状况是怎么样，你认为她应不应该生二胎，或者你认为对于这样的一个家庭来说理想子女数量是多少，那这样的一些情境的这种实验的一个尝试其实也揭示出来每个人参照的就是不一样，当你给他一个不同的情境的时候，那他就会给你一个不同的回答。那可能这个是对于一个比较抽象的理想子女数上在实证上或者在方法之上做的一些尝试，就认为他其实在一个时间点上，如果你的参照的组不同，参照的情境给定的刺激条件不同的话，每个人就会有不同的一个回答。那关于说具体的这种三年之内的这种生育计划，那其实它就更加容易多变了对吧，比如说我这个我评上职称了我就生是吧，我没评上我就不生，这是一种可能性。那包括我们经常有同行都会开玩笑说可能今天看见一个天使宝宝是吧，超级可爱，然后立刻理想子女数量或者生育意愿就上升了是吧，立刻就想要生，然后呢明天可能你坐高铁小孩不停的在踢你的靠背是吧，立刻数量就降下来，它其实也是很不稳定的一个测量。所以我们现在利用这些指标只是说我们能够大概的了解人们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但是他的这个生育的意愿也好，他的一个理想的家庭规模子女数量也好，和他实际的生育行为之间其实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的。现在要做的就是我们去探讨说到底什么东西会造成这个差距，是经济发展水平啊，还是可能性别平等啊，还是相关的一些政策啊。那如果我们能够非常好的去把握说什么东西会影响到这个之中的差距的话，其实相对于预测这个生育未来的一个走向来说也会更加的准确一些吧。对，
okay， 承接这个问题啊，其实关于女性的这个问题，就是长期以来呢这方面有很割裂的看法，有一些观点就会强调，就是说其实新中国从成立以来在所谓的女性权益和性别平等上 反而走的是比所谓的西方发达国家要靠前的，就是什么女性能顶半边天啊等等这个方面，就我们在不管是在文化上还是举措上，通过1949年建国以及之后的相关的运动，好像一次性的实现了很大的这个跃迁。但另一方面，肯定现实生活中大家还是会面临各种问题，比如说女性的这个产假啊，或者劳动权益，在就业当中对女性的这个保护等等，什么询问你要不要生小孩，决定雇不雇佣你等等，在这样一些方面，大家又会说这个做的很不够。我们抛开那个所谓的运动或者说价值理念的意义上的讨论来说，就单纯从现状来说，我们现在对于妇女的这个权益的保障和女性的一些相关的这个配套的这种支持体系的建设等等，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或者阶段呢？
我觉得其实还是比较起步阶段的，就是还是相对来说我觉得保护的还是不够的。如果从法律的层面来看，比如说不要去歧视妇女，我们要保证她的产假，可能就是你在雇佣的时候你不可以解聘孕妇啊等等等，我们在法律制定的层面是做得很好的，看起来相对来说还算完善。但是它问题就在于说在执行的层面，一方面就是可能你遭遇了这个问题，你去寻求法律的帮助的时候有可能你会受挫。那另一方面就是其实对于大量的女性来说，她可能根本就不了解法律对于她的一个保障。之前有首经贸老师他们做的调查就会看说女性的这个生育保险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就认为说只要你工作签了合同一定会给你生育保险，那你就应该去使用这个生育保险，因为这个东西也不是用人单位给你的，是国家给你的一个保障。但是他会发现令人吃惊的一个现象，那虽然国家规定了怀孕了我不能解雇你，然后并且你应该去享受这个生育保险，但是在非常多的这个基层女性当中呢，当她怀孕了之后她会主动提出辞职，就是她觉得说哎呀我好像不能给老板创造价值了，或者说可能这个工作我有点承受不来了，那她就会主动去提辞职这件事情，甚至没有人去压迫她，没有老板说我要去解聘你解雇你，然后她自己就提出辞职，一旦辞职之后她可能就没有办法再享受这个生育保险了。所以就是我们看到能享受到这些我们认为是可能对女性有照顾的这种福利其实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就是大家的认知吧，对于这件事情的认知或者知识来说相对来说是非常局限的。那还有一点就是像你刚才提到，在建国以来其实推动了非常多的妇女解放运动也好，平等运动也好，确实在一些层面上我们做的是比西方国家更好的，比如说中国的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到现在可能还是算高的吧，可能不是全球最高了，但是也还是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那女性其实对于说是不是要成为就是家庭的主要经济贡献者啊，是不是要工作啊，其实相对来说也都是有着一个更平等的一个看法。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非常多的这种宣传或者运动也好，我们缺失的一个点在于说我们并没有在家庭体系内部去宣传性别平等这件事情，比如说育儿，比如说家务依然是女性的这个工作，那其实就对于女性来说她是有双重的一个负担，就是她一方面她要去工作，另一方面她回家之后这个又成为了她非常主要的一个负担。所以就是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在公领域的一个平等我们在推进它，但是在家庭内部我们几乎看不到这样的这个宣传。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一定会带来生育率的一个下降，或者女性她根本就不想要进入婚姻了，我一旦进入婚姻之后我可能就要承担双倍的责任，
丧偶式育儿。
对，就包括育儿也是丧偶式育儿。我前段时间看到小红书上很有趣的一个帖子，就是一个女性说我现在可能也到了一定岁数了，然后我想找一个对象，因为我现在每天下班回家之后家里面都是冷冷清清的，然后一片杂乱，我想找一个老公，我想结婚，然后呢我可能想改变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底下给她就是最高赞的评论，就是你结婚之后你下班回家你会看到一片杂乱加冰冷加一个男人坐在就是其实我们并没有特别多的去推动这件事情，所以整体来说我们的性别平等的推动其实还是处于比较初步的一个阶段吧。对，
所以听下来就是说其实有很多基础性的这个建设工作还有待提升，比如说要让很多育龄妇女知道你自己的权益到底是什么。
对
啊，就等于我们现在很多的保护是变成了一个纸面上的条文，但它没有真正的发挥它预期中要实现的那个效果。
对
OK，回到咱们开头说，就是说人口可以为未来提供一个较为确凿的依据或者参照。那么最近经常会看就是各种这个舆论上说什么马上中国人就要70岁80岁退休了，或者什么养老金穿底在即诸如此类的。我是想确认一下，就是咱从专业判断的角度来说，就在可预见的未来，比如说10年20年30年乃至50年吧，这么一个时间区间里，由人口所驱动的这个公共事务和公共领域相关的这个事件里面， 有哪些是可以比较预期的，比如说滚动式延迟退休已经就是逐渐在推进了，就与之类似的在可预期的未来有哪些调整是基本上可以确定会发生的。
从政策的角度，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可以预见的现象，但是我觉得呢，延迟退休这件事情当然是因为我们现在预期寿命越来越长，大家可以健康工作的时间也相对来说是被延长，但是呢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困境就是我们生育率其实也在这个同时发生了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下降，所以你就到底是保老还是保小，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像我们自己的研究之中就会发现说，那家里面如果有老年人帮你带孩子，他对这个家庭在生育刺激上的效用相当于这个家庭的收入增加12万到13万。
OK,
就大概是月收入1万，也就是可能一二线城市这种育儿嫂吧，大概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所以它是非常大的一个刺激。但是呢在我自己的调研之中碰到很多人就会聊到说，我现在没有生孩子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因为我爸妈没退休。因为没有人来帮我带，因为可能零到三岁之前虽然在推这个普惠型育儿或者托幼服务，就是你可能一岁两岁你就可以去托了，但是大量的家长是不放心的，我或者就是一方辞职了，可能更多就是妈妈辞职了在家带孩子，要不然呢就是让老年人去带，就是他可能干不了特别多活，他至少可以监督我再请一个育儿嫂。但是如果说没有老年人弄搭把手是吧，他对生育下降的刺激吧或者是冲击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他可能会造成家庭育儿的照料资源的一个匮乏。对
哦、oh, OKOK、okay, okay. 我之前倒是没了解这个，所以保老保小我确认一下，这里的 trade off 其实是在于就是说如果老年人延迟退休的话，一方面是出于预期寿命延长的考虑，另一方面是说补充这个劳动力，因为毕竟人口进入收缩阶段要保证劳动力的这个充足，但是付出的代价就是说其实是家庭的生育成本本来可以由老年人协助解决的那个部分就没有办法了，所以说刚才所谓的保老还是保小就指的是这两者之间的trade-off。
对对对对对、
okay.
所以我觉得也是国家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它其实我觉得也算是面临的一个困境吧，也有研究其实就会看到说那可能没有老年人照料或者是可能延迟退休就会造成生育意愿的一个下降或者是类似生育水平的一个冲击吧。我觉得每个国家的经验可能都不太一样，就刚才提到说除了这个人口红利，除了人口结构啊、人力资本之外，可能也会涉及到储蓄对吧，储蓄和消费，那一般可能认为老年人会消费的特别多，但是其实我也看到很多研究在讲说中国的老年人也不怎么消费。
这个我感觉很符合事实，中国的老年人他那个消费理念根本不是要高消费，他是我一辈子都在攒钱。
对，所以因为有这个特殊的现象呢，可能我们面临的又和这些西方国家又是不一样的情况，因为比如说你看美国就老年人特别有钱，好车啊什么都是老年人在买，
对对对，
就是他确实是一个消费的一个主力，但是在中国的这个情况呢，就是老年人其实他还在依然在储蓄，他的储蓄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些资本再去创造一些价值或者怎么样，可能都不太一样。所以就是如果我们看不同年龄的一个储蓄和消费的一个状态来看的，或者是一个差值来看的话，那反而可能是中年人有孩子的这些有可能他的消费是超过他的储蓄的，甚至他的这个我们讲啃老他还需要父母去帮助他们进行一定的支援，那反而就是老年人无论是在养老在健康或者是在日常的一些消费上，反而他可能是随着他进入老龄反而还持续的下降，依然在省钱。那因为这个我们不同年龄结构的消费和储蓄的模式可能和西方国家会有一些差别，所以我觉得在政策的制定上其实也是可以有一些差异化的。因为可能说从西方国家的这个状态来看，如果他退休了他就开始消费，他不再有贡献这个收入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延迟他的退休，我让他多贡献一些收入少消费一点，然后维持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收入也好储蓄也好，那可能是对于整个社会我们讲劳动力的这个充足是有很好的正面的作用。但是在中国的这个情况之下，刚才谈到了不同的这种消费和储蓄的模式，所以我一直对延迟退休这件事情是有一些不同看法的。我们并不是那么需要这些老年人去提供劳动力，还有一方面就是可能这些老年人他进入到老年之后他也没有那么高的一个消费，就是社会不需要为他们的消费而有特别特别大的一个担忧也好，或者是特别大的一个负担也好。对，当然其实我本质上还是希望老年人可以消费消费的。我觉得这个 怎么中国人一辈子攒钱也太辛苦了，是吧？就是到了老年还是可以放松放松。不过我觉得在我们父母那一辈，可能短期之内也很难改变他们的一个观念，所以就目前在执行这个政策的时候，我觉得也根据国情吧，对，有一些不同的调整。对
对，说到这儿，我刚才顺便想到一个事情，因为我这个播客听众还是有一些大学生或者科研工作者，我其实一直很好奇一点，就是说人口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分野问题，就我发现它很神奇。首先经济学里面会有人口经济学或者劳动经济学，然后在学科架构上呢，好像很多地方人口学会和这个社会学还有人类学的它这个是放在一个学科架构里的，然后与之相关的是说它因为与生育什么相关，天然的又是公共卫生或者医疗相关的这个议题。因为我自己不是做这个领域的，我其实比较好奇，比如说大家都在研究生育率问题，不同的这种学术训练背景的人，或者说不同的学科的情景下去讨论这个的时候，大家在范式上或者说这个研究路径上什么的，它这个差别是怎么样的？
可能我觉得就是偏向于像你说的，可能劳动经济学啊，或者人口经济学和最正统的那个人口学，包括我们有的时候我不管自己叫做社会人口学，是吧？就是它其实还是有一些不同的范式在。比如说最最最最正统的人口学，它就只研究三件事情，就是生育、死亡、迁移，并且呢，可能它更多的关注的就是在这个估算，就是和预测，就是到底有多少人生，那未来会生多少人，就是我去估算中国的这个生育率，尤其是在中国就我们有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的这个条件之下，我们其实中国的生育率到底是多高，包括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历史的这些估算，其实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特别准的。就我们之前本科的这个老师，因为我们本科是有人口系的嘛，然后就会讲说在我们算生育率的时候会存在一个叫做假数真算的问题，有点像非实物表演就是说你其实得到的这些生育的数字可能是不准确的，比如说我人口普查去问你们家生了几个孩子，今天生不生，因为有计划生育，有些人可能就会不报，就是我瞒报，所以我得到数就是假的，但是我要用去一些这个非常认真的模型去推算它，对吧？你可能就会面临到说你怎么去调整这个假数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不同口径统计上来的生育率其实就是有很大的差别的，那包括可能他们会采用一些方法去调整，就是他不去问你生不生，他从小学去抓孩子，因为你总要上学，什么辍学率没有那么高，究竟是不是超生，我们其实把跟小孩能不能上学这两件事情给剥离开了，就即便你是超生的那你也可以去上学，所以我从小学的人口数去倒推当年的这个，比如六岁嘛，往之前六年或者七年去倒推，所以就是他们之前的一些关注点就在于说我就是去算这个数到底是生了多少，那不同的群体它是怎么生的，可能我更关注的是这个事实以及未来的一个预测，这是最传统的人口学它在做的事情。那像劳动经济学或者人口经济学，其实我觉得更多它可能更关注的是一些跟人口相关的一些现象，可能它会受到什么因素的一些影响，它其实更关注的是生育的后果、迁移的后果，以及可能有一些会影响到这些东西的因素，它们之间的一个关系呢，可能包括使用多种的计量工具去估算其中的一些因果关系，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他们更关注的一些事情。那像公卫领域，可能它还是跟卫生相关，是吧？可能他比如说关注的就是婴儿出生的体重啊、早产啊一些，或者孕妇的一些损伤啊，就他可能更关注的是一些精神健康或者生理健康上的一些东西。那像我们社会人口学呢，和传统的人口学一个比较不同的就在于说，其实我们更希望是说把人口关注的这些生育、死亡和迁移和更宏大的社会背景相关，我觉得这个可能也和社会学它这个学科它其实更多的是从社会的层面去强调社会结构的一个作用，那其实是采用这样的一个视角去探讨很多的这个人口的问题，就是把它和社会之中的互动和社会结构去关联起来。对，所以就是也有一些不同。那另一个就是人口学其实对于定量的社会学来说，它其实也有一个很大的贡献，就在于说它其实有一个 population， 就是一个人口的视角。我们现在用的这些大规模的社会调查的数据，或者我们开展的这些大规模的社会调查，那其实都是从人口学去获益的，就是因为他们要估算整个人口，他关注的是整个社会的一个状况，所以就是从这种人口的视角来看的话，会帮助我们去更好的了解这个社会的一个状况。对，所以双方其实都是在 互相受益的。但是我们现在比如说就以中国为例的话，那其实大家的这个壁垒已经没有那么森严了，就大家做的东西基本上都是非常非常趋同了。但是比如说十年前或者二十年前，你可能看这种人口学的杂志，那它确实就是一直在算这些数字，可能我们看到的这些影响因素也好或者后果也好，这样的研究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那现在我们讲的这个更大的人口学科，其实它不光是说要看原因或者去看后果，甚至可能有非常多跟他关注的生育死亡迁移相关的行为他也会去看，比如说婚姻，比如说教育，有一些因素他其实也会去看。我觉得学科之间的边界其实是已经被打破了。
刚才提到这个生育死亡和迁移啊，我其实正好想问一个这个相关的问题。我们刚才其实就没有讨论这个迁移，因为其实在发达国家，在他们生育率比较低的情形下，很多国家劳动力之所以充裕是依靠移民、
嗯、对。
然后近年来我侧面了解，就是说中国在这方面政策当然有些调整，以及舆论上经常会出现，比如说认为广东出现了很多来自非洲或者其他国家的这个移民人口等等、嗯、我其实比较好奇，就在整体层面来看中国，比如说这个移民的数量啊和这个发展趋势这几年有什么比较明显的变化吗？
从外国来的是吧？
对对对，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变化，尤其是经历了这个 COVID， 那其实外国人越来越少。前段时间就是好像他们说目前在中国上学的美国留学生的数量好像只有几百人。就是可能和巅峰时期已经有着非常大的一个差异了。另一个就是我们也不是一个移民国家，可能我们很少有人看到有中国的绿卡。那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是我们也没有特别多的这种移民。那可能在前几年吧，当然广东可能会有很多就是非洲来的，那还有一些也是不太好的现象哈，但是可能是在比较偏南部的一些省市，尤其是农村地区，因为就是结婚挤压吧，就是很多男性可能没有办法结婚，然后那他可能就会从周边的一些东南亚国家去买卖妇女是吧？拐卖妇女，我觉得就是不是特别好，但是可能这也是国际人口迁移的一个因素吧。当然这几年其实慢慢的这个潮已经就是降下了，因为当时其实还是有一些措施去禁止它的，并且也没有获得特别好的一个结果吧。虽然一直有人在讨论说，比如说我们要增加中国的生育，是不是可以像一些欧洲国家，比如德国啊之类的，就是它通过移民然后去维持它的一个生育和劳动人口，但是其实我觉得国家还是偏保守的一个态度。
Okay， 所以说就是在可预见的未来，其实大规模的接受移民不会成为这个人口政策方面的一种潜在方案。
对对，我觉得是，对我个人判断。
最后请教一个问题啊，是那天刚好看到一个研究，他就会提到，就是说计划生育，我们从家总数上来看，它对总人口数有个影响，但是其实它对很多社会的这个微观结构和机制的影响，不一定为人们所直观的感受到。他就举例子说，其实一胎政策有可能提升了社会的流动性，因为其实养很多个小孩，我们抛开伦理来说，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保险或者降低不确定性的机制，那么这样的话它有助于这个家族势力的延续或者这个传递。但是在独生子女的这个政策下面，那么就等于每个家庭其实只有一个孩子，它只有一种可能性来实现，于是变相的会对这个社会的流动性有所改进。我问这个问题其实同时也是反过来问，就比如说现在一胎政策放开了，这个时候如你刚才所说，它这个影响肯定是抑制性的，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这个反应，比如说可能疲于奔命的这个白领只养得起一个，但是相对富裕的家庭他又可以养很多，于是原来的那个机制就又回来了、
嗯、
于是那个社会流动性的这个演梯又会有个回潮。不知道就这个方面人口学和社会学，因为分层与这个流动性又是社会学很关注的问题啊，这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成果或者观点？
嗯，好像大家关注的成果和你讲的这个机制不是说相反的，就是大家会关注的是说社会流动性如何影响生育，就是会认为说可能大家如果觉得社会流动性比较低了，那可能我就会减少生育的数量
哦，
或者不生育。但是顺着刚才我们讲的，就是说可能计划生育政策我们只生一个之后是不是会增加社会的流动性，我觉得其实可能我有一些比较不同的看法，就在于说因为生育这件事情对于不同的家庭来说可能它是起到不同的一个角色。就我们自己研究也会看到哈，比如说对于很偏远或者经济条件没有那么好很穷的家庭来说，生育更大程度上它其实是一种投资， 我可能要通过多生孩子帮我增加劳动力，然后甚至可能它像一种赌博，我生十个，一旦里面有一个出息的，可以整个就光耀门楣，什么家可能就会有非常好的一个状况，包括可能他养老支持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之下，他还可以养儿防老。但是比如说对于我们认为的这种城市的白领啊，或者中产的这个家庭来说，生育就是一件消费的事情，他没有什么投资，他哪有什么回报，现在就父母也不指望孩子能去养老，不啃老就已经不错了，也不指望说孩子去养老，所以它就完全是一件消费的事情。如果我们没有非常严格的这个计划生育政策，对于每个群体来说，就是你都只能生一个的话，那其实对于它有投资意涵的这些家庭，比如说很穷经济条件很差的这些家庭来说，它其实可能会阻断它社会流动或者向上跃升的一个空间，因为它可能所有的赌注就赌在这一个孩子上了，它没有更多的就像买彩票一样的一个多样性。那另一方面，对于一些你说的可能就是经济条件很好很有资产的这些家庭，他只生一个孩子，一个好处在于说他的这个资产就可以原封不动的传下去了。如果我们经常讲说中国什么富不过三代之类的，那如果他有非常多的孩子，他总是要分一分的。我们这个继承可能传统上又和西方不太一样，就不是长子继承，就家庭的每个成员可能都会有一些继承权，都要分一些财产。那如果说你每个孩子都分一些财产的，你生的比较多的话，反而是增加了社会流动，因为你的后代可能就没有你的财富那么多了，可能表现的就没有那么好了。但是计划生育政策让这些很有钱的家庭也只生一个之后，其实就它就形成了一种代际的财富上的一个几乎是百分百的传递吧，是吧？所以我觉得反而是不是计划生育政策有可能还降低了这种流动性，包括说可能即便对于中产的家庭来说也是，我只生了一个孩子的情况之下，我就要全力的确保这个孩子一定能成长得非常好，所以就会看到我们讲的这种什么鸡娃呀，是吧，什么黄庄妈妈呀，什么顺义妈妈，就很多这种教育投资特别多的一个情况，其实也是为了形成他的社会地位的一个传递吧。反过来讲就是其实是造成了社会固化的一定的一个原因，所以我可能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我今天聊下来其实有一个感受，就是说人口这个问题包括什么婚姻生育，这在学术问题里面算是离每个人都很近的问题，它相比于什么研究制度啊什么那些比较宏大的议题来说，但是这种就是身临其境或者你和他的距离接近，并不一定会转化为人天然对他的理解更深，或者就是对事实的把握更准确，反而这个方面是非常需要一些普及或者宣传类的这个东西来去做一些工作。
对对，他可能要跳出来看。哦，对，我刚才还有一点没讲到，就是我觉得计划生育政策它其实更大的并不一定是说影响到社会流动，就如果它对于社会有一些其他的除了人口结构之外的影响，我觉得它其实是推动了性别平等的一件事情。就比如说我们看娃哈哈的宗馥莉，
对，
如果说他们没有计划生育政策，大概率会多生几个孩子，那可能一般来说这种企业可能都会传递给儿子，但是如果有计划生育政策，那可能没得选，你生出来男就是男，生出来女士就是女，那这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就是企业的一个传承。但是从其他的家庭来看，那其实就是也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这种性别平等。那如果说我有儿有女的情况之下，我们还是有这种儿子的或者男孩的偏好的话，那其实对女孩的投资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少，教育的投资也很少，比如说你之后会不会买房，现在大家其实讨论很多就什么江浙沪独女，那其实就不会出现江浙沪独女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一定就是那女儿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吃亏的，爸妈可能也不会全力去支持的。所以我觉得可能如果它对于社会结构有一些好处的作用，我自己的看法不在于说它推动了社会流动性，我觉得更多是它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这种性别平等。
很高兴于佳老师来做客，因为于老师自己不仅是这个领域的学者，他平时其实也在做一些这种相关的这个宣传和推广工作，比如说你们有个公众号我知道叫做严肃的人口学八卦，
对对对，这是人大的李婷老师他们办的，对，但是我们会偶尔去供稿。
对，
其实也是帮助大众了解更多的人口学相关的一些信息吧。像 Garris 刚才讲的，有的时候觉得他和你非常近，结婚也好生孩子也好，每个人可能都会或多或少的面对啊或者经历，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你站在一个外部的一个角度或者站在一个更宏观的角度，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不同的理解。
是的，我印象比较深还有就是之前澎湃上发过一篇应该是陈一老师写的一篇文章，他也是做人口的，然后他就提到就是说人们关于计划生育政策有很多误读， 比如说大家就把计划生育政策就等同于一胎政策，其实不是的，咱还有什么比如说晚期少，还有比如说就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具体的实施时间分的这个阶段等等，大家其实都有很多这个不准确的认识，大家就理解就不让生孩子就是一个整体性的，比如说它对城市和农村对少数民族等等都有不同的规定，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播客就是还是在宣传推介相关的这个知识和基本特征事实方面是很有价值的，然后也希望能够让听众听了之后有所收获吧。我觉得这个播客还是比较好的完成对学术研究的祛魅，因为碰巧你的这个研究领域是一个比较容易被理解的主题。
对，也是一个比较容易被攻击的主题。因为每个人都会觉得说没有讲出我现在面临的一个状况是吧、
嗯、
对，但是可能就是之前可能 Garris 跟很多这个做研究的都会聊过，研究其实是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社会的现实，但是其实帮助也是非常有限的，就社会现实它有太多太多的面向，研究能够去测量能够去做的其实可能只占非常非常非常少的一部分，所以就是如果说对你的生活有点帮助那就很好，如果说觉得没有涉及到或者和你的人生经历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对你就是可以过得快乐一点也不错。
OK OK， 谢谢各位听众收听这期播客，也感谢瑜伽老师来做客。
好的，谢谢 Garris。